我的理解呢，一个小世界就是一个太阳系。根据佛经里面讲呢，一个世界它只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这个关系不是很大，跟你的解脱不解脱也不会有影响的。你说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啊，还是说须弥山是梵山啊，还是庐山啊，这个跟解脱没有关系。也不会因为是庐山你的烦恼多了一些，因为是梵山你的烦恼少了一些，这个也不会给众生造成多大的损失啊。所以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解说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方便的，它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我个人在弘法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一种手段了，就是如果佛陀的一些纯说啊，我们在弘法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采用一种比较方便的，让别人更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三界有情，异界、色界、无色界。异界呢，主要是以讲说亿万生佛为主。色界、无色界呢，它是一种比较倾向于精神的。当然，无色界基本上是一种纯精神的。比如说色界天啊，有四禅，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这个就是配合四禅定的修行，初禅定的修行，将来的果报就是升到初禅天；二禅定的修行，将来的果报就是升到二禅天；三禅定的修行，将来的果报就是升到三禅天。四禅八定啊，在印度呢不是佛教特有的，所以禅定的修行是佛教和外道所共有的。佛陀他的修行啊，也经历了四禅八定，所以佛法呢，他以禅定为基础，一界生定，一定发慧。但是佛法的不共呢，不在于禅定，而在于般若，而在于观照。外道虽然有禅定啊，但是他没有般若，没有正见啊，所以他不能够开化无漏智慧，不能够断除烦恼，不能够从根本上解脱生死。当然从我们整个修行来说的禅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佛陀他的成佛是在菩提树下通过坐禅然后呢开智慧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禅定的修行和成就在印度是非常普遍，各个宗教都有。现在人练气功啊，他多多少少也跟禅定有关系的。他为什么能开发特异功能？特异功能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要禅定，没有禅定不可能会有特异功能。当然特异功能有几种情况啊，有通过禅定的，也有通过鬼神啊，所以有鬼通，鬼附到你的身上你就厉害了，不是你厉害，是鬼厉害。还有一种吃的什么药也会有神通呢，你吃了一些很特殊的药之后啊，也会有神通。所以通过吃药，通过鬼神附体，通过修禅定。你看现在有很多大气公司啊，其实他们是鬼神附体的，一些什么精怪啊，什么妖精啊，什么白骨精啊，什么狐狸精啊之类的东西哈，有很多东西啊，他们也会修禅定的。所以定这一种东西呢，对我们修行很重要。但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啊，他往往把这个定呢看作是佛法的唯一的一种体验，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其实也是不对的。佛法的修行它需要定，但是更主要还是需要有这个观和慧指导。观有定啊，它并不能使你解脱的。观有定并不能使你解脱，甚至会成为妖怪。现在的人呢，动不动呢就讲修行，这种修行呢，它比较偏重一种内心的体验啊。但是其实这种心灵的体验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很多这些邪教啊，它之所以能够煽动很多人啊，就是因为它都能够使你在心灵上产生一些特殊的感觉。而人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很喜欢追求一种特殊的感觉，你就有体验，有感觉，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就进入一种什么状态的。他叫你往万丈深坑跳，你也往万丈深坑跳，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其实整个修行我觉得还是应该要以健康的生活 健康的人格为基础，以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念为基础，然后在这些基础之上呢，通过修定来训练自己的心态。其实这样是比较保险啊，不能光是强调那样的一种内心的一些体验、一些感觉，这个并不是很稳妥。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三界哈，意界、色界、无色界。那在意界的友情里边呢，它不同层次的友情啊，它的欲望就会越来越淡。比如说人的欲望很重，那么在六层天里边啊，意界天里边，第二层天的欲望比第一层的要淡，第三层比第二层要淡，第四层呢又比第三层要淡。那比如说像动物啊，它就是一种纯欲望的生活。那人呢，虽然说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强烈的欲望里边，其实人还是有这种思想啊，还是有理智的，有精神上的快乐。人的快乐不纯粹都是欲望的快乐。但是如果动物呢，那些猫啊，那些老鼠啊，那些狗啊，它的一些快乐啊，纯粹就是一种物质的，吃饱了快乐，没有吃它就有痛苦。这个婴儿跟大人也有这样的区别，婴儿的很多快乐啊，它也是一种很本能性的快乐。那大人的快乐和痛苦啊，它可能就要超出本能的范围的。佛经里面讲，从这个性欲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欲界的最下面的这一层天啊，它的这种性欲的快乐方式也跟我们这个人世间是一样的。但如果再高级一点呢，可能要抱一抱，再高级一点呢，可能就拉拉手，他就满足了。再高级一点呢，看一看啊，笑一笑啊，他就达到跟你这个人世间要通过这种拥抱的效果啊一样，看一看就行了，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呢，所以很有意思。那下面讲三千大千世界，三界所构成的一个小世界。然后这个巧世界呢，由一千个巧世界就成为一个巧千世界，一千个巧千世界呢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那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这个一个大千世界为什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是由小千、中千、大千三种千合起来的一个世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少个小世界啊？关于这个问题，看看我这里有没有答案哈。就是一千等于十亿，一个大千世界里边呢，就是有十亿个小千世界。那这个十亿个小世界，它就是十亿个太阳系啦，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娑婆世界的内容。我们娑婆世界就是由三千大千世界组成的，所以我们释迦牟尼教化的国土啊，就是十亿个世界啊，这就是一佛所化的七，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叫做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啊，只不过是娑婆世界里边的一个世界，一个小世界。那下面我们讲十方微尘数世界。在这个宇宙里边啊，我们说到娑婆世界呢，它仅仅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世界啊。佛经的记载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个空间的视野呀。在《阿弥陀经》里边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中有佛号阿弥陀。那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一个佛土也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呀。西方极乐世界呢，是离我们这个世界的西边要经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 然后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东方琉璃世界呢，是从事东方过十万亿佛土，所以我们是中方、东方、西方。你看《阿弥陀经》里边讲的，还有上方、下方、东南西北呀、所有恒河沙数诸佛。在《维摩经》里边啊，记载呀、说这个维摩诘居士生病了之后啊，然后有人去探视，去看病的时候呢，一个小房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凳子坐。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应该搞一个凳子坐坐才对嘛，你让我们这些大比丘大菩萨们都站着太好了。舍利弗就在这里想了，那维摩诘马上就知道了，舍利弗啊，你要凳子坐啊，那好，我给你们搬一些比较特殊的凳子啊。这个维摩诘他就问，哎，文殊师利菩萨，你呀、见多识广啊，经常在法界遨游啊，你走过无量恒河沙国土啊，你对他那些国土的情况很熟悉，你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沙法最好。这个文殊师利说，啊、我曾经去过一个叫须弥相的国家，那个国家的那个狮子座啊，真是非常的壮观哦。我当时坐得很舒服啊，当时都舍不得走啊。他说，好好，那我们去把它搬起来吧。记住这个狮子座呢，离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有多远呢？他说要从这个世界的东边啊，要经过36恒河沙国国。我们知道印度那个恒河的沙是又细又条，而且又多，它是数也数不清的。我们讲一条恒河沙，它本身就是数不清的，它是36恒河沙，要经过了这么多的国国之后啊，然后呢才到达须弥灯佛的国土啊。然后呢，这个维摩诘呢，一个神通就把那边的椅子就搬过来了，哗啦哗啦哗啦，那椅子就往这边挥。然后这个维摩诘又说，哎，文殊师利，你看看哪一个国家的饭最好吃啊。他说，我去过一个香积国啊，哎，那个地方饭真好吃哦。这个文摩诘呢又派了一个变化的菩萨啊到那里去，拿了半碗饭过来，我们要气了几百人他才拿了半碗饭。这舍利弗就在想，我们这么多人你才搞了半碗饭，怎么告我们吃啊。这个文摩诘就知道了，他说，你别小看这个半碗饭啊，啊，你们吃吧，你们大家吃吧。所有的人吃啊吃啊吃啊，吃了半天还剩下小半碗。据说这个香积佛国离我们这里有多远呢？要经过42恒河沙。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再看看华严经啊，我们再看看般若经啊，它的这种整个宇宙观啊，我们现在这个真不真并不重要了。当然佛陀讲的肯定就是真的，当然如果有些学者呢，他可能就会认为啊，这个是你们佛教的神话，那你说神话让你们去想，你们也没办法想出来。佛教的这种宇宙观啊非常壮观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基本单位是三界，那整个宇宙呢它有十方微尘数世界，这个世界有多少就像微尘那么多。那么我们这个宇宙有没有中心？有没有中心啊？从这个十方微尘数来看，我们这个地球人类居住的世界啊，只不过是像沧海的一粟，只不过是像沧海的一粟。从我们一个小世界来看，这个世界是有边，但是从整个宇宙来看啊，十方世界来看啊，有没有边啊？没有边。所以佛教所说的宇宙它是无边无际。讲第四个问题，世界的生成及演化。我们这个世界啊，它是要沿着一种无常的规律，要经历的这个世界呢，它是缘起的世界，因缘所生的世界。那既然是因缘的所生的世界呢，它要受到无常规律的支配啊。所以当我们讲到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有成住坏空。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小世界啊，它都要经历的这样的四个阶段。 劫是佛教计算时间的一种单位，也就是印度啊，佛教计算宇宙时间的一种单位。我们现在用年啊、月啊，可是用年和月来计算我们人的年龄还可以，来计算我们人间的事业还可以，可是如果来计算宇宙的时间啊，就比较困难了。佛教算这个劫，它怎么算呢？劫有小劫、中劫，有大劫。他说人类的寿命呢，最初从84000岁，然后每100年呢减1岁，一直呢减到人类的寿命10岁。到了10岁以后呢，然后就每100年增1岁，一直增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啊，称为一个小劫。那么从这样的一种计算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哈。有人说，你们说人类的寿命呢，它是越来越短。比如说2000多年以前啊，人类的寿命如果建立在100岁啊，那如果按100年减1岁的话，现在过了2000年了，那人类寿命应该要普遍要减低20岁才对。经历了2000年嘛，那现在应该是人类的寿命是80岁。如果原来是80岁呢，现在应该是60岁。原来是60岁呢，现在应该是40岁。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寿命普遍比2000年以前都要长啊。你们说这个问题怎么办啊？有一些东西你不要硬去解释。我感觉呢，他这个一增一减的说法，它是作为对劫的一种计算的方式。它不一定真正就是人类最早的时候就是84000岁，到现在呢100年减1岁。它是作为一种计算时间的一种方式来看呢。不一定要在实际上来说呢，原来就是84000岁，后来一直减到10岁，不一定要这样算呢。那就是你根据这个时间来算嘛，要经过多少年嘛。就是一增一减，它是作为一种计算时间的方法啊。比如说84000岁，每100年减1岁，然后一直到10岁，这里面经历了多少时间？然后再从10岁一直增长到84000岁，这里面又经历多少时间？把这个时间加起来，比如说相当于几亿年啊，那么要经历几亿年之后，弥勒佛出世。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在认识这个劫的时候啊，它体现了一种佛教的道理。这个简洁的特点呢，就是人的道德水准越来越差。差到最后的情况下呢，世界就出现灾难。贞洁的特点呢，就是人的道德水准在提高，随着人的道德水准提高啊，人类世界啊也呈现出一种风平雨顺、国泰民安。也就是说，人类世界的能否太平啊，以及灾难的出现啊，跟人的道德水准有关系。佛教只要借助这样的一个说法，它要说明这样的一种道理。你要想让这个世界变好，就要提升人的这种道德水准。如果人类的道德水准越来越差了，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多的灾难。其实关于这个贞洁简洁的说法，这个不是属于佛教的说法，它是属于印度传统的一些说法，婆罗门教的，那印度古代他们计算时间的单位。佛陀只不过借助这样的一种道理来说明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自然灾害的现象啊，和人的道德水准的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啊。那我们呢，就不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说法当作是究竟说，我们可以在理解佛陀的精神的基础上来对这个做一种比较现代式的说明。不要对佛经里面提出一些说法想尽办法的总要去论证它是对的。佛陀有根据世袭谈说法，有一些是属于世俗袭谈，它是随顺世间说的，然后再介入一些佛法的内容加以改造，它不是都是属于低义呀、究竟说啊，它有的是为人说，有的是对治说，有的是低义说，有的是世界习谈，随顺世俗说。那像这样的一些说法呢，关于对世界的什么这些东西呀、它是随顺世界，但是随顺它又不完全随顺，它要介入佛教的一些因果啊、缘起啊、无常啊这样的一些道理。所以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不要太机械的，不要机械的介绍，不要以为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究竟了义的。佛陀他自己本身就说了，我说话本来就是有全说有实说。 如果你把佛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究竟了义的，本身就是不理解佛陀的，没有能够领会佛陀的精髓。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中将来要注意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则性的，什么是根本性的，什么是可以变通的。这个结还有很多种说法咯，有戒子结啊，寒食结啊，那个时间之长啊简直吓死人。说什么一个四十里的方圆里边堆满着那个很小很小的戒指啊，天上的人五百年下来把它剪出一粒，然后一直到把这个戒指剪完为止，一截。所以我们看看在这个无限的时空中啊，我们的人生啊，人间的事业，人间的文明啊，真是显得非常的渺小，非常的短暂。什么帝王的功业啊，哎，什么什么这些，真是感觉是如梦幻泡影啊。五千年的文明在人类来说是很漫长的，但是在宇宙中呢，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哎，我们的地球是52亿岁，那我们才几十岁的，你说渺小不渺小，短暂不短暂。那么这个劫呢，就是有成劫，有住劫，有坏劫，有空劫。成劫就是代表着这个世界形成的阶段，住劫是代表着这个世界呢已经进入一种稳定的阶段，我们现在大概是在住劫。然后劫着呢就是坏劫，就是这个世界啊进入毁坏的阶段。空劫呢，空的就是空的嘛。这个世界是怎么成的哈？这个佛教的说法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佛经里面讲就是有风轮、水轮。原先这个太虚空啊，随着众生的业力啊，业风啊，然后就刮起一阵很大的风啊。这个一刮，把散落在宇宙太虚空里面的灰尘啊，都被卷到一起。然后卷到一起之后呢，这个时候又下起雨来的。下起雨之后呢，结果这些微尘啊，逐渐就粘在一起了，就变成泥巴了。然后这块泥巴呢，就越卷越大，越卷越大。起先是一个小面团，然后是一个小馒头，然后是一个小面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星球了。你看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我有一部《星球的发展史》，他说的跟佛经讲的就是一样的。哎，也不是开玩笑的，他就是这么干起来的。然后这个时间经历了多长时间呢？经历了一个小节，从这个宇宙的形成到有友情的出现啊，一共是20个小节，也就是一个终结的时间，经历了20个小节，很长时间哦。你看这个泥巴要捏成这么大，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哦。然后那些泥巴呢，这里边就起了什么物理反应的，什么七搞八搞，就搞出很多东西出来的。经过了20节的时间，那么这里边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众生的业分很重要，所以宇宙的器具的形成啊，它不能离开众生的业力。就是我们在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要领的东西啊，你们要知道，就是如何跟佛教的这种因果啊发生关系啊，就是这个业分。那出现了之后呢，你看很多星球都没有生物哈，都是像一团那个被烧过的石头一样，很可怕的。我们这个地球啊，如果在太空上看啊，真是非常漂亮，呈现出绿蓝那种生机勃勃了啊，然后再笼罩着那个大气层，我真是感觉非常漂亮，看那个地球啊。所以要保护地球啊，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以后做一些环保方面的研究和宣传。这个关于佛教的环保思想非常多，我原来也有列了一个提纲，大概有列了10几条了，以后呢也想来做一些这一方面的思考。其实现在在海外啊，台湾啊，他们已经这一方面的关注挺多了，佛教界对这一方面关注很多了。其实佛教呢有非常丰富的环保思想，当然佛教的环保呢，如果从比较全面的来说嘛，它应该是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心灵环保，一个是社会环保，然后就是自然环保，这个是三大块。这个心灵环保是很关键啊、哦哎、心灵环保应该是根本，然后 就是社会环保，就是国法所说的社会伦理道德啊，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心灵环保呢，就是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使我们拥有一颗健康的心灵啊。自然环保呢，就如何保护这个大自然啊，使我们人类千秋万代的能够生活在这种自然中，能够生活在阳光白云之下，能够生活在这个鸟语花香的世界里边。我们真担心有一天啊，听不到鸟的叫声，有一天啊，看不到栗树啊，有一天看不到白云啊，或者说有一天太阳再也不出来的，那真是可怕。其实我们学佛的人啊，社会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哎，实在太多了。我们如果能够高举环保的这样的旗帜啊，去做很多事啊，那佛教界在社会上的形象一下子就非常好了。然后呢，每一节啊要结束的时候啊，就是人类道德啊堕落到相应的程度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呢就会出现三种灾难。这个三种灾难呢，就是饥馑、瘟疫、战争。第一种就是战争啊，然后就是饥馑，然后就是瘟疫。但我们想，人类现在的世界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随着战争啊，你看非洲啊、索马里啊那些地方啊，古代也是这样，随着战争之后就是饥荒，然后就是瘟疫，所以非常可怕，这是人类的三种重要的灾难。那这个讲的是住劫，然后就是进入坏劫，坏劫的就是地球进入毁灭的阶段。那这个毁灭的阶段呢，大概也经历了二十劫。这个二十劫之后呢，整个地球啊它就化为微尘啊，飘落到太空之中，飘落到太空之中。然后接着呢，就是进入一种空劫啊，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从人类的一个世界上来说，它总是有尘、有住、有坏、有空。那在这个十方世界里边啊，每一个世界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住劫的阶段，另外一个世界呢它可能已经进入空劫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呢它正在坏劫的阶段，那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呢它正在成的阶段。总是从某一个世界来说，单独的一个世界来说，它总是有成有坏，有住有空，就是每一个世界呢它都是有始有终。但是十方世界呢，整个宇宙呢，它则是一个无始无终，这是有始有终与无始无终的统一。一个世界从空间上来说它是有边有际，而十方世界呢它是无边无际，这是有边有际和无边无际的统一。所以佛法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不是很合理啊？这个诸佛的世界是不是也是应该成就坏空呢？或者说它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成就坏空呢？还是它是永恒的？那如果是永恒的话，诸行无常又怎么说呢？那如果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成就坏空的话，岂不是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呢？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众生的垢业相续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不是缘起的？它是不是无常的？诸佛国土它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无常规律的支配？那么它的这种无常变化跟我们的无常变化应该不应该一样？当然这里面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是由众生的染污的业力，诸佛国土呢它是由诸佛的业力以及它的善业啊所构成的它的延续。那我们这个国土呢是由我们众生的这种染污的业力构成它的这种延续。那么这种不一样，除了这种垢和净之外呢，那我们刚才更关心的是不是它应该也是属于会毁灭啊之类的，是不是？缘起不同就不会毁灭吗？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永远都不会毁灭咯，阿弥陀佛永远都是当他的佛陀，不是阿弥陀佛他还要有下一任的接班人吗？还要退居哦。阿弥陀佛有没有退居哦？关于这个问题存疑，让你们先去讨论讨论。 所以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多有一些开阔的空间，把很多问题啊，不要局限在一个方面去思考，就是要开阔你们的思路和视野。因为真正如果说我们将来走上弘法，任何问题你都能碰得到。比如在我的弘法的过程中，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讲座啊，有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有的时候在社会上啊，你都要留半个钟头的提问，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就是面对面的。那有些人他什么问题都能问得出来的。如果说你有很多问题呢，你有思考过啊，你到的时候就会应付自如了。当然你要对佛法的教理有足够的深刻的理解啊，你对任何问题你也会做出很自然的反应，即使没有思考过你一样也可以回答的。当然你如果有思考过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你会有更圆满的答案。因为我们解答问题不仅仅是把人家的嘴巴塞住，更主要要让人家心服口服，这个才是关键，让他接受。一般来说你要面对面的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啊，你这个思路没有相当敏捷啊，也不太容易做到了。其实我们讲到世界呢，比较有争议性的主要是这几个问题啦。我这一篇文章里面还有两个大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世界的原理，一个是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本质。所谓这个世界的原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我们探讨世界啊，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另外一个呢，世界呢是沿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发展呢？也就是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宇宙生成论，这个是哲学上啊始终关心的两大问题。哲学上比如说像古希腊有很多关于本体的说法，有唯物的，有唯心的，早期的哲学啊大多是喜欢探讨这个世界的本体，也就是第一因啊。那么这一种第一因的思想呢，一直到了科学的产生啊，你看牛顿啊之类的，他还提出什么第一推动力啊，就是始终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啊应该是有第一因。那世界的这种规律啊发展啊，像唯物论啊，唯心论啊，宗教哲学啊也不一样。你说宗教就是认为神决定的，那哲学上呢，就是有的认为它是沿着一种什么客观的规律啦，那有的认为它是一种偶然的，总的来说解释都不一样。那佛法对世界的理解呢，佛法它是以缘起啊来看世界，是以缘起来看世界。这个缘起看世界呢，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根本的结论，就是跟宗教哲学所不同的结论是什么？就是世界是没有第一因，世界是没有第一因的结论，不存在第一因。宗教哲学都是有第一因，但是佛法以缘起来看世界没有第一因。如果有第一因的说法啊，它就不是究竟的佛法。因为既然是缘起的，缘起的它显示的万事万物啊，它都是一种相互依赖，它没有一种很单独的就是独存的东西啊。比如说精神是独存的，或者物质是独存的，没有了。佛法讲的境由心造，也讲心生着种种法生，法生着种种心生。在哲学上有唯物唯心啊，唯心呢它就是以心作为精神作为世界的第一因，唯物呢就是以物质作为第一因。那有人说佛法是唯心的，有人说佛法是唯心的，为什么？因为佛法认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佛法究竟是不是唯心的？如果是唯心的话，那这个心它就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是不依赖条件的，然后呢能够创造一切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可是我们发现在佛法里边，他并没有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心啊。佛法认为所谓的心造万物，这个心的本身它也是缘起的。我们上一次讲过的，眼是九缘生，耳是八缘生，这个什么是几缘生？心本无生，因境有。 法身的种种心生，就是我们每一种精神活动它都要有众多的因缘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佛法呢它不是唯心的，佛法呢更不是唯物的，佛法呢也不是唯神的，佛法就是佛法。所以我们要记住了，就是从佛法的眼里，以缘起看世界，世界是没有第一因。那另外呢，从缘起来看世界存在的本质啊，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无常性，无常恒不变性。第二呢，就是无独存的主宰性。第三呢，是无实在性。你记住没有啊？第一，无常恒不变性，世界的本质无常恒不变性。第二，无独存的主宰性，就是缘起法没有独存的主宰性。第三，就是没有实在性，不实在的，一切都不是实在的。第四，因缘所生，为时所现。这个是佛教对世界本质啊所做的几种实质性的透视，我们要抓住这几点。这个你们自己看看啊，佛教怎么看世界，那一篇文章里边都有。我今天讲呢，大概还是根据这个讲啊。我觉得古代大德说了，佛法无多子啊。佛法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越学越多，有的时候感觉呢越学越少，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千经万论啊，讲来讲去还是这些东西。它就是几大规律、几大原则、几大纲领，你把它抓住。这个世界啊太复杂，但是这个世界呢其实也很简单。如果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差别现象啊，每一种啊，你要从它差别的角度去认识啊，每一个东西啊可以让你啊写出一套丛书。哎，你关于这个桌子的研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科学的角度、物理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文学的角度、生物学的角度、宗教学的角度，你可以从每一个角度去写上一本书。哎，你每一种东西都可以这么去干了。所以人类的世界的乱七八糟的知识啊真是太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智慧性的透视啊，桌子很简单了。所以我感觉就是知识使人复杂，智慧使人简单，智慧使人单纯。越有智慧的人应该是越单纯，大智若愚的。有知识的人看到什么哗啦哗啦拼命往外倒，哎呀多了不得了，什么东西都能讲出一套一套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无比多的知识，然后累得要命。但是呢，智慧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学佛法，我们要开智慧，用智慧来处理我们的知识，这样呢，你才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单纯的心境。如果每天都觉得你自己啊知识多了不得了，然后用你的知识啊东批判西批判呢，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上一次给你们发了那个书，你们有看吗？那个一心禅师的书啊。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发这一套书呢？一方面这一套书的整个修行观念啊，跟我们所提倡的这种人生佛教的观念啊比较吻合。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一套书啊它所提倡的这种修行方式啊比较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在学习的这个阶段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修行方式也就是一种通过生活学习中修行，保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主要是这样的一种修行。那我个人呢也有比较认真的读过这个书，但是还没有读完呢。我读了对我启发很大，感觉呢这个一行禅师啊所倡导的这种修行啊，其实它非常的通俗，但是呢又非常的实用，看来呢很粗浅很平常，但其实呢它是佛法的一些非常根本的修行，也是属于一种佛法的非常究竟了义的一种修行。本来我是想呢什么时候有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啊做一些探讨， 我希望呢，大家呢，在我没有来探讨之前啊，你们把这个书好好看一看，然后呢，我今后也根据这个书的内容啊，设计一些问题，跟大家谈一谈，然后也跟大家一起呢，做一做。必要了一些禅修啊，对我们身心的安住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